更美家乡。家乡给家不一样，但是有关系，这个家乡跟家都是疏灵的。我们都知道属地的家和属地的家乡，而这里我们今天讲更美的家乡。圣经里面这个家字很奇妙的一个字，家这个字在它原文的意思说到家里面的人，也包括那个房屋，家所住的房子，这个家包括两面的意义。家里的人重在生命，这个房屋重在见证。说到神的家，重在里面的生命，也重在外面的见证。家虽然不是和家乡有分别有关系，家乡，而家乡是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。圣经非常看重这个家乡，包人这个东西，他什么家乡的人，什么地方的人，一个家乡。那树林的意义更重要了。亚伯拉罕的家乡、雅各的家乡、大卫的家乡，他们都种在一个家。到最后希伯来十一章是个非常伟大的圣经，来解释整个的旧约了啊。说到家乡是什么意义了，我们每一个对更 better country， 一个我们更美的家乡。我们看见家乡，更美的家乡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乡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，所以一说到 better country， 第一件事情重在护照。我们要从家乡，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，树林的事情差不多都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亚伯拉罕这个人很奇妙的一个人，他本来什么地方人知道吧？他的家乡叫乌尔地，乌尔地现在乌尔地名字还没改，人就叫乌尔地，在伊拉克。本来他是伊拉克人，美国提起伊拉克真是不甜美。亚伯拉罕本来是伊拉克人，伊拉克的乌尔这个名字还没改变呢，还有一个乌尔地，亚伯拉罕家乡没动过。一个笑话，第一次美国跟伊拉克打仗，美国空军不炸乌尔地。不去杀亚伯拉罕的家乡，所以伊拉克呢，把最重要的军事那个秘密啊，通通放在乌尔地，到后来下面给炸了，炸了，不炸乌尔地打不了伊拉克啊。所以美国人很可爱的一个思想，不去杀伊拉克，不去杀乌尔地。最近亚伯拉罕啊 ，Abraham， 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的名字就叫亚伯拉罕 ，Abraham Lincoln。亚伯拉罕，乌尔地是伊拉克人。梦族呼召离开伊拉克，过西伯来，过布拉大河，创世纪二章就布拉大河。这个伊拉克人呢，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太聪明的人呢。犹太人聪不聪明啊？啊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本来就是伊拉克人啊，怎么过条河边的那么聪明了呢？我想不通。神的大能的掌权呢，神改变他们了。亚伯拉本来就是乌尔，那亚伯拉一个人聪明，他的子子孙孙直到今天很聪明啊，对不对？神的选民啊，一过布拉大河，变了个最聪明的人了。最聪明的人也最坏的人，犹太人是最坏最坏的人。像我们神的儿女一样，我们是最好的人，也是最坏的人。就神一路管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道德上面比世人坏，不会的。那个我们在神面前不好，那个坏。好，犹太人的确是属地也坏，太聪明。 过布拉大河，所以叫做希伯来人，对不对？从亚伯拉开始的希伯来人，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。我们树林的意义，我们都过了河了，不再回头了，不再回到从前家乡了。亚伯拉也不再回到从前的家乡了，过河去迦南地，对不对？叫美地。所以就呼召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奔向美地了。这给神的儿女定下了一个永远的路程。我们都蒙了呼召了，离开我们原来的家乡了，离开整个世界了，对不对？离开属地的一切了，属地就像我们属地家乡，我们撇下了，奔向迦南地了。这块地呢，一直到摩西，从雅各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又涉到了摩西，都说牛奶与蜜之地。牛奶与蜜，大山地下甜酒，小山留下奶子。我是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块地的，你们找到的地呢，我快搬去。那个地方牛奶与蜜，大山留下甜酒，小山流出奶子，我们还不搬去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块地方的。说到在基督里，听说吧，属灵的家乡，让我们阿们在基督里真是牛奶与蜜，真是大山流出甜酒，小山流出奶子，一点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是个地满如蜜，陆地自有恩重重。说到在基督里啊，恩重重啊，对不对？地上没有这块牛奶与蜜之地，所以都是属灵的意义。亚伯拉奔向美地，美地从那个亚伯拉开始，到今天我们属地的儿女都蒙了呼召，撇下世界，奔向美地，在基督里的家乡。将来还是一个家乡的啊，不要抹杀了，通通属灵了。将来还是个家乡的，但是我们要看见有属灵的家乡，迦南美地。亚伯拉罕凭着神的应许，神在创世纪十二章说，往你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神的启示，一直到希伯来十一章，看见历代神的儿女都得到启示了，奔向美地，去树林的家乡。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所有亚伯拉罕的事，都到了雅各，都进入经历了。所以到诗篇里面，神称为雅各的神，把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创世纪二十八章是雅各一章很大的圣经，二十八章雅各一生诡诈。雅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抓，难不难听啊？就抓，他抓所有你这个事情，抓所有关于自己的 benefit， 有自己的利益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争长子名分，争产业，争到最后离开家的是谁？离开家的是他，雅各的一生的道路。所以希伯来十二章说圣灵管制，原文叫圣灵管制的教育。我们的一生啊，都是圣灵分配好的，每一步路踏上去都是神所预定好的道路，我们今生来经过。所以我们一路上面遇见的事，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功课。神我们分配好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功课，叫我们得着神，叫我们得着主。我们不要说 抵挡，我们疏忽，我们不在乎，你都丢掉了，丢掉一个功课，丢掉一个生命，丢掉一个功课，丢掉一个学习，丢掉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那你一生有多少可以得呢？有多少可以得到的呢？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一生道路。雅各这个人呢，的确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表样，一个榜样。雅各的一生啊，真是生命的管制，主给他每一步路都安排好了。到了最后，雅各变成以色列了。雅各就是抓天然生命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。以色列的意思，神做君王，神掌权。以色列他最后变最像神的人。他的雅各创世纪28章这个大转弯的地方，看见了异象，得到了托付，在这一个败坏的人身上，而他一生也足的管制好他所有的年日和脚步，都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。到了巴旦亚兰旷野，他离开，第一次离开家，到了旷野，四面没有依靠，而且日头下垂了，黑暗了，对吧？黑夜了，最可怕的时候，四面没有依靠，在旷野，他拿回来石头做什么？我们的诗歌正十二岁，对不对？这个主让他选块石头，叫我。我宁可没有枕头，也不会当个石头当枕头的。这个怎么睡觉啊？正十二岁，石头圣经里面代表复活。每次说到石头，除了石头打死他，找书记是没什么意思之外，通通说到复活。正十二岁，找个石头，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太伟大了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天庭。天体，主站在天体的头顶上，雅各站在最下面，看见上面是主，使者上去下来，在天体上面做了梦了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给谁啊？给拿单耶？你们要看见，你要看见那个。”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，主耶稣的话就说明了天体就是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天体是什么？第一是基督，第二是教会，因为雅各在这里说到教会了，说不得力必作你所证，艰苦应试必作你家，这首诗歌写的实在很好，写那个雅各的大梦，这首诗歌写透了，必作你殿。天体，梦见一个天体，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，他醒过来了，他这地方何等可畏啊！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家，神的殿，殿和家是一个字。大卫见到神的殿，所罗门殿就是家，神的家、神的殿是一个字，神的殿、神的家都是神的居所，神所住的地方。今天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神的家？今天家就是教会，对不对？神的殿、神的家，这是天的门。也是神的家，这地方何等可贵！教会最可爱的，教会最可贵的，听说啊？今天我们教会荒凉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教会整齐的时候，教会好的时候，那人来到教会里面，不敢放纵肉体，也不敢放纵自己的天然生命。 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有个肉体的姊妹，一个肉体的弟兄，我们打他没有办法，那就说明我们教会荒谬。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放纵的，可以放肆的，还放纵我们的天然生命，不这样，没有神的家，神家的见证没有。神的家如有见证，大家来到教会，多有个敬畏的心，不敢放纵自己。活在教会里面，更不敢放纵自己。神这地方何等可畏呀！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家。神的家是天的门，天的门进出都在神的家，看见神都在神的家。人要遇见神也在神的家，要得到神也在神的家。这是神的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的一个彰显。今天彰显天的门也是神的家，给他起名叫不得利，不得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起名叫不得利，雅各梦醒了，给他起名叫不得利，就把那个所挣的那块石头立起来做柱子，浇上油，知道吧？这是神家的最基本意义，复活生命加上圣灵，圣灵浇在石头上，石头一座石头，石头一直是见证。柱子，我说说，柱子一直是见证，把石头一座柱子浇油在上面。雅各就许愿，我必定回来，你若做我的神，我路上怎样怎样，他给神谈个条件。雅各是一生抓到那个人，他遇见到了不得利的时候，他还是要大大的抓神的啊！他的话就条件的，你若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把你当做我的神，我也要回到不得利。那话反面呢？你若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把你当做神，我也没有回到不得利的意思的。一路上面神抓着他，他也不想回不得利。最后神，他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神一句话就回不得利去。雅各带着大大小小都会不得利了，他走的时候是一根柱子浇上油，他回来的时候12支派来，带着大的家回来，神的家回来。这是最早关于不得利神的家，在旷野那个异梦控制雅各的一生，叫启示，也是托付。我们都活在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，我们都活在雅各的启示里面，这神的儿女。关于神的家，雅各到了晚年，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而雅各最后知道他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全家都下埃及了。雅各的心不在埃及，雅各只要见约瑟一面，所以才去埃及。到了埃及，雅各不住在埃及，住在一个特别叫歌山地，知道吧？这雅各非常好的一个见证，歌山地叫在世界而不属世界。我们今天在世界，不能说我们不在世界，我们最后生命结束了再离开世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世界就住在什么？住在歌山地，在世界不属世界， 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真的住在哥塞底。所以雅各一生住在哥塞底，一个遗命，他的尸骨要回来，回家乡，骨头，骸骨，骨头，在圣经里也说到复活，这是最大的两个表号，说到复活，一个石头，一个骨头，骨头指的复活。全部圣经，我讲的这个预表都是站在全本圣经的那个上面。那么全本圣经读，骨头指着复活，雅各为骨头留下遗，到最后约瑟为骨头留下遗命，到了约瑟起来了，约瑟是在埃及最大的，他不仅是宰相，他两件事，一是掌权，掌埃及的权柄。一个是掌粮食，全天下要吃粮都要到约瑟这里来叠粮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是一组。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他的经历代表我们对父神的经历，以撒的身上的经历都是子神的经历，所以父神的经历都开创的经历，也是信心的经历。对父神我们特别在信心，子神的经历重在承受。一切都是承受，承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。所以以撒一生最舒服的，以撒什么功课不需要学，以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，以撒就是承受。雅各的神圣灵，圣灵灵神的经历了，圣灵掌握雅各的一生，雕刻雅各，管制雅各，制作雅各，让雅各像神。所以灵神的经历了，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到了约瑟，叫像子的经历了，到最后了，最像主耶稣了。他是父的爱子，是不是？到最后他掌权给管粮食，全世界要吃苏灵的粮食要有饱足，非要到约瑟这里来不行，从约瑟这里来得这粮食，管粮食掌权柄，叫像子嘛，像神的儿子。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做一辈子，到临死他留下遗命，留下移民要把骨头搬回到迦南地区，很大的一个表号。雅各、约瑟什么死骨头受到复活，他们死在埃及要复活在迦南，骨头受到复活，我们则死在世界复活在主那里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点盼望和得到，在世界里面世界没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的。骸骨留下遗命，约瑟为骸骨留下遗命，所以我们讲到家乡通通回家。而家乡是个目标，回家的路太重要。这个家太奇妙，这个家，我们的家，慢慢的希伯来十一章讲到那个家，这个家又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又是这个家里的一部分， 我就刚才说过，加斯和加利利人数的见证，家乡也是，到了希伯来是一张更美的家乡了。Better country， 我们是家乡的一部分，所以路太重要了。将来加斯将来得到的经历都在今天，今天不经历，你将来回家的一无所得。这个最贫穷的人，神的儿女今生不追求。我们传道人，传道人有追求不追求的，不追求传道人什么都是马虎人，什么都不要紧的，比神的儿女还不在乎传道人。我看多了，好像他将来不会回家一样。但建筑怎么办？我问你，建筑怎么办？没想到去建筑，也没想到回家的，好像永远在今天能可以麻糊过去。今生没有，将来没有，将来有的，今天有的，那么要何必要将来？将来是荣耀的，将来是福分，是我们不能想象的，都在今生得到的。今生有，将来百倍；今生没有，将来一点都没有。清楚吧？所以路太重要了，我们走的路，那个家，我们就是家里的一部分。制作都在路上，说制作家乡，制作那个家乡，制作工作都在今生。今天就坐在我们身上，将来回家了，回家乡了，我们都有。今生没有，将来没有，千万记得我的话。将来你一无所得。路太重要，亚伯罕中的那个路，雅各中的那个路，约瑟中的那个路，他们的一生人生道路啊，人生虚空的，我们神的儿女啊，神的儿女人生太重要了，一天都不能浪费啊，一件事也不能疏忽啊，人生很短，几十年，要决定永远。重要吧？有的人头脑不明白的，这今生就是马虎呢，不能激发精力，好好的起来，好好的起来追求，好好的起来侍奉呢，到底有没有看见将来呢？我还是没有看见，头脑明白，真是看见不同了。我们人生太重要，人生苦短，到底短还是长呢？很难说。看短很短，在其中经过的时候觉得蛮长的，对吧？你过来了才觉得短的。诗篇九十篇，摩西，人的一生不过七十岁，强壮活到八十岁，其中的经过的，他一下过来了。摩西年都是四十八十岁，摩西一生是一百二十岁，后面四十岁神纪念日，神给他的。好，又讲摩西了。摩西，神叫他带领神的百姓了，不是亚伯拉罕给雅各个人的，带领神的百姓去迦南地。牛奶玉米之地，那个时候摩西整个是教会观念了，带领神的百姓，他一个人曾经住在旷野四十年，然后带领神的百姓过四十年。摩西一百二十岁，头四十年在埃及，第二四十年在旷野，第三个四十年带领神的百姓到旷野了。这条路 我们至今没走过怎么带领神的百姓走的，对不对？带领神的百姓去旷野，摩西那个时候神的百姓要出埃及，目标分明，无论哪个省的百姓，你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啊？没人会告诉你要去迦南，出埃及不是目标，因为主要去迦南必须出埃及，不去迦南干什么？出埃及在埃及很舒服，旷野四十年他们真的受苦，对不对？为主要去迦南，今天省的百姓你问他，你去哪里呢？做成百姓目标什么呢？十个九个回答不出来，当初出埃及就成了百姓，各个回答出来，为什么出埃及？去迦南，我们要去迦南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标杆在什么地方，要看属天家乡的 Better country， 更美家乡，那个路太重要了，更美家乡，摩西带领他们呼召他们，就呼召这个字 calling， 圣经里很大的一个字，呼召，呼召这个字，呼召这个字一定是两头的，呼召一定有出来有进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回家了，从上 freeway 我们离开了，离开什么？离开不是目标，到家了才是目标，到了这一站到那一站 freeway 开过去，看看路牌都没到家，都没有到家，哇，到家了，到家下 freeway， 找到 boulevard， 找到 street， 找到 drive， 找到一个最小的地方，然后找到我的家的 number 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要回家了，达到目的了，不回家去走的路白走，路为了回家，但是路很重要，走错路了不得了，走错路不要走哪里去了呀，有没有迷路的经验啊？迷路的经验很不好受的，我有一次这样，维也纳迷路了，对，那是一次最痛苦的时候了，这个迷路迷的最痛苦的一次了，莫名在旅馆出来散步，散步一散越远，一散越远，结果回家的旅馆路找不到了，越走越不对了，越走越不对了，这奥地利维也纳的地方连懂英文的人找不到了，都讲德文，那这个是麻烦了，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，我想可能她年轻会懂得英文，一走给我被快咬到，英文不懂，英文不懂啊！一个老太太看见我很有爱心，她看见我的样子都迷路了，一下抓住我，抓住我，好了，她也不会讲英文，我也不会讲德文，两个人对着她，她是很爱心抓住我，这个人迷路了啊！但是他们比我们中国人强点，中国人才不管你的，你迷路不迷路，他抓着我不放，后来我忽然想起来啊，我住在 YMCA 啊，青年会啊，我叫 YMCA， 他晓得，叫 YMCA， 哇，就是 YMCA， 快找人来领我去 YMCA 学，就步走了很远很远，那个迷路的味道不好受，特别在外国迷路了，真的不好受，在地上我们迷路了，不在乎，还不知道自己迷路了，还指引别人路了。路是什么？路是回家的必定经过的地方啊！好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旷野，旷野是路了。旷野什么路？按照地上的路，旷野没路，对不对？按照属灵的路，四十二站到迦南，一个站都不能缺。很想跟你们讲四十二站后面的几月经历我自己勾不上去，开头的经历都能够不仅能勾上去，而且可以带领别人的四十二站，经过四十二站到迦南，清楚啊，旷野有路的，主的道路是一定的，头上些路比较容易，后面路就不容易了，旷野道路头上几段路还在埃及的路比较容易， 路容易，降马纳就是一战，过红海是一战，降马纳是一战。红海的意义，受尽几秒钟完成的事，一生来经历它，基督的死，红海与主同死，一切都埋葬在红海，我们一生来经历。像马纳是灵粮的经历，我们一下得了，一生来经历它。到最后约柜里面放着一斤罐马纳了，叫我们纪念，清楚吧？纪念主是我们的粮食，这句话太大了。主是我们的粮食，从开头吃灵粮开始，一直吃到成是干粮，成粮。今天我们不是婴孩的话，我们要吃干粮，对不对？干粮各种各样不同的干粮，按照不同生命的等次来吃不同生命的粮食。所以旷野道路四十二站，四十二就是四念的数字，四十给四十二两个数字都说到四念。四念的数字，四十二走完四十二站进迦南。所以我们今天人生道路太重要了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回出天家乡了。出天道路当中两件事非常重要，一件是试炼，就是生命；另外一件事侍奉。出埃及下一半就叫会幕了。我们两件事脱不开生命的追求，脱不开侍奉啊。侍奉，一个人若是不侍奉，生命不会长大。所有十架都在侍奉里面发生的，侍奉才有难处，侍奉才有十架，侍奉才需要顺服。旷野最大一件事情是顺服，以色列人的问题都在不顺服上，最大一件事是顺服。我们在旷野，我们人生就是旷野路，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是顺服。旷野、生命跟侍奉两件事，这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我们要追求生命，我们还有什么？还要侍奉。脱开侍奉，你什么都没有；但是脱开生命，侍奉不是真的侍奉，真实的侍奉。你不要以为我在有个位置，我在做些什么事，就是我表示我有侍奉。不，在神看你有没有侍奉，要神的眼中看的人，侍奉神了。侍奉不埋怨不厌烦，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特别，听见他们埋怨什么？你发怨言呢？他们预备在口边呢，一有机会就出来了，这么容易发怨言呢？试我探我十次之多，这是大的，小的他根本数不清了。大的失败十次，试过探我十次之多，最后是让他们都倒闭旷野，清楚吧？死在旷野。这是两面，一面来说，整个的预表教会过约旦都是复活的人。第二呢，我们都要小心，我们若太不行了，会倒闭旷野。我们会不会倒闭旷野？个人来说，一个倒闭旷野的人，你有树林眼光的看得出来，有一个人还在侍奉，他已经倒闭了，清楚吧？ 没有生命，没有力量，也没有功用，倒闭了。倒闭旷野是最可怕的一件事，今天倒闭，将来在神面前是最可怜的人，明白吗？旷野路上生命被侍奉，不埋怨。以色列人失败，最后连摩西都失败，这么大的摩西，摩西旧约的领袖是摩西，新约的领袖是保罗。以色列人一直闹神，其实神看不见，他们表面往上闹摩西，摩西被他们烦死了，真是折磨摩西。以色列人是摩西的大试炼，到了最后，摩西实在被他们烦死了。摩西讲激动的话，击打磐石两次，对神吩咐是一次。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，你们要我这样为你们击打磐石吗？他们要闹摩西要喝活水，因为第一次摩西击打磐石发出活水来，几百万人都喝了。以色列要求第二个神迹了，闹摩西。好，我说那一次神对摩西太严重了，不许进迦南。摩西的一生就是为了进迦南，摩西一切代价就为了进迦南，摩西一切的试炼痛苦就为了进迦南，他的盼望就是进迦南。到最后不许进迦南，这个整治太严重了。摩西显出来在他的生命最伟大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像大卫一样，不许他建圣殿。而他们两个显出的生命太了不起，就有两个领袖，一个摩西，一个大卫，就有最属灵的人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大卫。大卫太了不起，不许进迦南，而摩西表现的生命和神的关系的亲密一点没受影响。摩西的可怜的不想进迦南，他盼望看一看迦南地，一生为着迦南，一生为八十年时间在旷野，就为着进迦南，到末了他不许进迦南。好，神让他在披示迦山，让他望一望，看一看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就死在披示迦山。叫我做摩西，不忘也罢，忘了更伤心了。一生为着进迦南，叫我看一看，不许进去。圣经读到这里，我们很灰心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几个人赶上摩西啊！摩西太得胜了，摩西太伟大了。摩西不能进迦南，我有可能进去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追求侍奉干什么？那个答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。主耶稣在变化山上，记得吧？荣耀变相。那真正迦南的意义呢？主耶稣荣耀变相，旧约圣徒、新约圣徒都在主的荣耀中。彼得在那看见主荣耀变相，他看见两个人出现在荣耀里面，旧约的神，谁啊？一个就是摩西，还有一个呢，以利亚。摩西属地的迦南没有进去，属天的迦南进去了没有？进去了，和主同在荣耀里显现。听说答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，为什么？摩西啊，属地迦南观念太重了。摩西认识迦南就是属地，所以啊，要进迦南，通通是属地的，记住啊。最后还要看一看，看看迦南地，就是他死，看完就死在鼻子加上。主一路不动摩西， 一路活的模式，到了最后把这种迦南地的属地观念上把它剥下来，一直盼望进迦南，不许进迦南。主一路剥夺他，就说啊，主在摩西身上，在雅各身上一样做的工作都是积极。我们今生一生到主剥夺我，主在剥夺我，一生剥夺我，就为我们得着将来更美的家乡，我们得着更美的。摩西的一生主一路带领他，就脱离属地家乡的观念，得到更美了，最后把这种迦南地的属地观念上剥夺下来，不许进迦南，像大卫一样不许他建殿，不建一个物质的殿，建属灵的殿。大卫一生没有惦记在他身上见到，很伟大的事。大卫一生为殿预备材料，最后为殿留下土样，就是所罗门建殿。所罗门是最虔诚的人，材料是大卫的，土样也是大卫的，所罗门那个巧匠都是大卫预备的，所罗门真是现成的，就是把殿建一建就完了。那个时候的殿和今天以色列殿一样，和我们盖的房子不一样，都大石头落起来的，就是大石头，这个大石头的山上又宝贵又美好的石头，在山上把它凿成一定的尺寸，山上把石头磨光了哈，做好了，到了运到耶路撒冷，就那落起来就是，一下就成功。属地家乡没什么意义，我们都是在仰望属天的家乡，而今天属天家乡在我们上已经开始，主在预备那个家了，在我们身上路上已经制作我们。大卫跟西安的关系，大卫跟西安的关系，大卫的家乡在什么地方知道吧？什么地方？伯利恒。伯利恒他属地的家乡，他是伯利恒人。你看主耶稣都是伯利恒人，但是大卫真正家乡在西安。主耶大卫从来不提伯利恒。西安成为大卫的城，成为大卫的堡垒保障，大卫的保障。大卫住在西安城，西安是教会的一个标号。耶路撒冷跟西安的关系不一样，耶路撒冷说到教会的外表，西安说教会的实际。所以圣经里面一说到耶路撒冷，很多不好的地方，很多不好的话，主常常审判耶路撒冷，定罪耶路撒冷。说到西安，没有一句不好的话，全部圣经说到西安都是好的，都称赞的。为什么？西安 是教会的事迹。所以耶路撒冷说到失败的一步，说到西安说到得胜的一步，西安是得胜。我们今天不要做耶路撒冷的子民，要做西安子民，做西安子民，活在教会实际的部门，也活在教会的得胜部分。咋样？所以以色列人最悲惨的一个历史是被掳，叫被掳吧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而以色列人最了不起的历史叫归回，归回。多少的最好的诗歌叫归回诗歌，诗篇里头许多的诗是归回的诗歌。我们想到西安我们就哭了，那这个很有名，对不对？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，在这里他们叫我们唱一首西安歌，那掳掠我们的人叫我们唱西安歌，他们的心就是要归回西安。有一天圣灵一个大的运动开始了，就归回了。那时候他们不可能念诗出巴比伦，归回子民。所以他们回到什么地方呢？好，回到耶路撒冷，更回到西安。西安是得胜，所以大卫做君王，西安是他居住的地方。他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住在西安。大卫遇到主耶稣，主耶稣每天都在耶路撒冷做工，从来不住在耶路撒冷。每天黄昏了，主耶稣居住在伯大尼神的家。做伯大尼吗？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六里路。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工作很辛苦啊，再辛苦一定走六里路回到伯大尼去，不住耶路撒冷。我们都要住在教会的实际里面，我们在荒凉的群众当中工作，我们自己不要住在荒凉群众当中。好，大卫是归回这个永远的思想。为了家的思想，住在西安城。好，今天讲完这么多，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到大卫，他们一路都有 better country 更美家乡，他们住在一个地方，并不是他们的家乡，他们一直活在更美的家乡实际里面。我们圣徒们，我们一生完睡一觉，很长的一个脚了，有整个圣徒们等到同一个时候一起复活的新耶路撒冷出现，更被将将来到今天在路上，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候。我就说今天没有，将来不会有。希伯来十一章很伟大的圣经来解释那个家乡，他们就是想往更美的家乡，就这里出来了。亚伯拉罕开始，雅各开始，一直讲。我最近我自己在读那个撒迦利亚书， 旧约最后的第二本书撒迦利亚书。撒迦利亚他最后是个殉道者，主耶稣说从亚伯的血开始，一直到撒在殿和坛中间的撒迦利亚的血为止，像旧约的殉道者，撒迦利亚的最后一个殉道者旧约。这许多人他们都是向往一个家乡，从亚伯拉开始讲家乡，对不对？离开乌尔地，过了布拉大河，去迦南美地，开始一直他们的脚重都在去年更美的家乡，都摩西呼召他去流奶与蜜之地。到了希伯来书，给他一个确定的解释，更美的家乡，他们就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，这个属天的，这个字英文叫 heavenly， 这个字只有在基督徒里用的，外邦人不懂什么叫属天 heavenly， 没有一件事情是 heavenly 的，叫属天的乃是属天的。一句话，希伯来实际上是最伟大的解释，属天的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，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，对，第八节开始，亚伯兰因着信梦兆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以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就亚伯兰的伟大，亚伯兰的信，我们神的儿女都跟随亚伯兰的信心，信心从亚伯兰开始，而且亚伯兰是信心的原则，也是信心的榜样，亚伯兰的信心的经历就今天我们要走的。亚伯兰因着信就遵命出去，一个顺服的伟大，出去的时候还什么不知往哪里去，一面是经历的伟大，一面是我们的真理上面，经历上面的伟大没有人敢跨步的，说你走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怎么走啊，对不对？神的命令是走，要不然就举步，你举一步，你再告诉你第二步去，第二步告诉你第三步，遵命出去，奉命令就走了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在以地居住帐篷。这个以地，什么叫以地啊？不是自己的家，不是自己的，就有一个叫异地。不是自己的地方。但那个地方呢，神应许给他。迦南地神应许给亚伯兰。亚伯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不是他的？不是的，在异地做客，居住帐篷，所以亚伯兰开始这几代神的百姓通通住帐篷，我们今天是帐篷子民。什么叫帐篷？在灵后第五章 帐篷解释我们的身体，这是一面的解释。我们居住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，真正的人不是这个身体，听说吧？有一点这个帐篷，保罗就说帐篷会倾倒。保罗有没有听说帐篷倾倒而倾倒了呢？不是，他脱开帐篷，有点我们都要脱开帐篷。帐篷是我们暂时住的地方，但帐篷蛮重要的，不要让它着倒了，就要小心一点了。啊，倒得太快了不好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将来永远的产业都在帐篷里面尽心尽力得到的，要经过42站才走往迦南地了，还在走过旷野地了，对不对？住在帐篷里面要经历42站了，太短的日子经历不了，要足下年日才经历多。所以帐篷对于将来来说，帐篷没意义，听说吧？今天是我们的身体是帐篷，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道路来说，帐篷蛮重要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说，帐篷是指着身体来说。另外一面，帐篷说到原则，说到生活，帐篷可以搭起来，可以收起来，随时可以走的。我们在世界里头就是居住帐篷的生活，随时可以起行的，随时可以走的。我在美国啊，我的房子住最长的一个日子，我一生搬过的家自己都数不过来。在台湾的时候经常搬家，台湾除了新竹没住过，其他大地方我差不多都住过，一封命马上就走啊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年长的一个命令，我们几天里头就收拾好走。帐篷生活随时可以走的，就说啊，随时可以走的。属地的一切对我们真是没有什么，随时可以起行，我们跟随神就过了帐篷的生活。地上的一切随时可以结束，地上一切随时可以撇下，地上一切真是算不了什么，跟随神最重要的。这个不是说要像我一样经常搬家，我现在没搬家，在美国来住了最久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地上一切随时可以接受，随时可以起行，跟随神最重要的。帐篷生活，我们过去以地居住，像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那个应许什么呢？他们都仰望一座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都仰望一座城，新耶路撒冷的。新耶路撒冷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看见，旧约没有提到启示，事实在这里点名。亚伯兰就看见那座城，亚伯兰说看见主耶稣到，看见新耶路撒冷，主耶稣说到你们的祖宗亚伯兰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欢喜，是不是？亚伯兰真是太了不起了，看见主耶稣，也看见那座圣城。不仅亚伯兰看见，旧约所有的伟大的圣徒都看望看见那座圣城。他们都仰望那座城，看见圣城，和你生活不同。你看见了没有呢？你看见了，你的生活一定改变，你的侍奉一定改变。看见那座圣城，就为着那城做准备的，就是那座圣城什么？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，经营建造都在今生。神在经营那座城，将来那座圣城怎么出现呢？是几千年时间经营出来的，并不是忽然之间圣城出现。有的圣徒在做梦啊，今生也不追求，也不侍奉，也不努力，都在盼望将来进天堂。我们基督徒没天堂的思想。
这是礼教的，
礼教的是叫天堂的思想。天堂圣经里头一处，希伯来书一处，为我们显现在天堂。整本圣经没天堂的思想，属天的 heavenly 这个思想。天堂，什么叫天堂？今天人所以为的天堂就住在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你说四个字不能好，住在那里就是天堂，叫 heavenly。今天若是有主，我们就在天堂；没有主就是地狱，懂意思吧？没有天堂的思想。我们跟随主，属天的，每一件事都要 heavenly。神所经营、所建造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建造，在以撒上建造，雅各上建造，在大卫身上建造，在历代圣徒身上的建造，今天我们活着建造在我们身上，经营在我们身上，就要在我们身上要经营出一个耶路，那个天堂来，新耶路撒冷，建造新耶路撒冷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正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工作。就我们的年日，我们的遭遇很宝贵，对不对？抓住我们活着的年日，神是活人的神。这圣经是说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。一时通通完，神的经营建造的工作，到我们一生末了的结束的年日为止了，封起来了。没可做的了，今天正是神工作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回去都要小看每件小事啊，一生当中大事没有几件啊，对不对？天天遇见什么都是小事，你把小事不注意，你没有工经营建造的工作，也没有功课好学，都在你所遇见的人事物里面，我们的生命。经营建造的工作，神是活人的神。与他同梦一个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等候，我们是不是等候的生活呢？等候，我们不是等候死，我们等候那座城出现。所以活着每步道路、每一天日子都很重要。那座有根基的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， 很有名的话，那座有根基的城。像那个新耶路撒冷呢，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最吸引我们眼目的是根基。新耶路撒冷有根基，什么根基知道吧？我们都不读圣经。新耶路撒冷根基什么根基知道吧？宝石根基。今天告诉你们了，以后就不要再忘了啊！珍珠城门，宝石根基，碧玉城墙，听懂吧？真是碧玉珍珠宝石吗？我们不去也罢，真是。今天爱黄金爱得不够，将来还去爱。黄金说神的性情，碧玉说神的形象，神的形象像碧玉。宝石经过重要火炼而得的生命，知道宝石吗？钻石都压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，经过多少多少年的重压火烈，烈火的试炼，才由石头变成宝石、珍珠，都不要钻石了。那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。教会里面多少年 经过重压试炼而得的生命，是深层的根基 foundation。整个世界的瘫痪高的时候，都压在你根基上，要担负起整个的深层来，而最美丽的部分，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，对吧？那个经历，有 City Waste Foundation， 就神所经营所建造。你若将来真是盼望进那座城，你要失望了。我心里是不大相信将来有那么一座城出现的。昨天我碰到个老姊妹，很爱主，她做见证，神带领她进去那个城来，跨碧玉城墙、黄金城墙，地区那个宝石根基，哎呀，那个珍珠城门进来出去，那真是逍遥的。我想，那你是个梦而已啊！还到教会做见证了，听见你这个梦，大家都跟着你一起梦那个将来圣城，你自己上当，叫大家都上当。你要看启示录二十一章说那个圣城，天使告诉约翰，是说。我要把基督的心腹指给你看。约翰回头一看，看见那座圣城。为什么？圣城是在形容心腹的，明白吧？心腹是什么？心腹是教会最后出现的形状，心腹就是教会。教会是羔羊的妻，是基督的心腹。今天主正在准备教会成为幸福，等到看见那座城，四千里长宽高的一座城，需要那么大的一座城来形容那个幸福，那个幸福有多伟大的，需要那座城来形容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城来形容教会有何等的美丽和伟大，听懂吗？所说到一个心腹来说，那个人来说，但是心腹跟圣城的确有不同的意义。心腹说到教会的生命，新耶路撒冷城说到教会的见证，见证。教会而是心腹，比如说教会的地位，圣城重在教会的建造，圣城建造起来了。说到教会的见证，也说到教会的建造，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城。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。今天我们正是神在经营、在建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日子，不要浪费我们的环境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功课。我们回去都在小事上努力，他说两个大的字在这段圣经，所以他们在地上做寄居、做客旅，第一座寄居的，所以看见新耶路撒冷城的人做寄居、做客旅，什么叫寄居？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，今天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的，叫寄居。我要走的，对不对？这叫寄居。所以雅各去见法老王，雅各那个时候的属灵生命太伟大，雅各从前任何小人物见都要从他身上得利益，都要抓一把。等到他儿子做宰相，他最后他去见法老王，他向那个世界上独一的君王、最伟大的一个国家一无所求，真是无所求。他见法老王第一件事情替他祝福，那讲完话要走，他 再一次给他祝福，我有给你的，你没有给我的，你要给我的我不要，我向你一无所求，我有属天的祝福要给你。那是雅各到了晚年了，一无所求，很尊贵，变成以色列叫神的君王。雅各到了最后叫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敬拜神所带领他一生的道路，敬拜神的道路。神带我们一生道路完了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雅各最伟大的话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，雅各的大预言十二支派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。圣经的预言依照启示录都从四十九章掌控，四十九章控制整个圣经预言。讲到犹大支派、利未支派、约瑟支派三个最大的支派，一个叫做犹大支派是君王支派，利未支派是祭司支派，约瑟支派是叫先知支派，君王支派是管理支派，祭司支派是侍奉支派，约瑟支派是话语的支派，三大支派。讲到犹大支派，说到主耶稣，有主耶稣从犹大出来的，只等希洛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，希洛赐平安者，这个犹大支派最后赐平安者来到了，万民要归顺。这句话到今天我们看见雅各的话应验，万民归顺，希洛来到了，他当中说到但支派，大罪人从但支派出来，大罪人跟你基督不一样，你基督是一个魔鬼的化身，大罪人是犹太人，所以叫他大罪人，把犹太出卖给你基督，大罪人说但支派，但是道中的蛇，路中的灰，要叫咬伤西马人的脚跟，说这里也不害怕，雅各自己害怕，我子孙当中出来一个大罪人出卖，他知道要出卖整个犹太人。耶和华，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，他表明自己态度的，我的子孙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大罪人，对不对？我耶和华，我素来仰望你的救恩。雅各的书里做，所以雅各说一句话，他就见法老王，法老王他几岁了，他说的真是好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一百三十年，寄居两字他第一个用，我是寄居在埃及地，在地上，不仅埃及地，在世寄居的日子一百三十岁，什么？我不是地上的人，我从天上来的。这些神的儿女知不知道我们是从天上来的？啊，所有属地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都要过去的。今天我们得救了，天上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和雅各一样，叫寄居的。这两个字希伯来说就是为了我们后来的人用的新约，叫寄居，在世寄居，清楚吧？你在世寄居了几年呢？像不像一个寄居的呢？是寄居的，不像寄居的呀。心都放在地上，精灵都在地上，盼望要得着的东西都在地上，明白吧？属地的那边的，我们在世寄居，这地和我没有关系啊，我不过是寄居在世，都要走的，你会不会走啊？我对有个弟兄说，你好像不会死的，你真的是在世界上， 我们要走的呀，要走到哪里去呢？要向着永远了，要回永远的家了。那今天幸福像是更为家乡，你将来一无所得啊。今天的人都很精明啊，都是那么样的经营地上的事啊，为自己的地上的事挂心，为着地上事在追求，在经营，有没有经营天上的事呢？有没有说更美的家乡在经营呢？有没有将来要得到的在经营呢？明白吧？今天讲这个道，最好就要苏醒过来，我们要苏醒过来了，我们再是什么寄居啊，暂时住在这个地上。我本来从天上来，我们说诗歌，我们诗歌不知道有没有，可能没有选，可能有。我本来自天下，行走属地道路。我本来自天下，我从天上来的，在地上行走就是了。我本来就来自天下，在世上我是寄居的。这雅各对于法老讲的话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引用这句话，寄居客旅，我们都是客旅。客旅这句话更伟大，客旅，什么叫客旅？客旅这个字几句话才能形容那个客旅？他看见一个荣耀的目标，要奔向那个荣耀的目标，所以在这个路上奔跑的时候，我是客旅，明白吧？我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去，那这个路上的事跟我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！我不会在这个路上逗留啊，我要快跑啊！快跑干什么？我要跑完这个路程啊！我向着伟大的目标去啊！我所以奔跑是为着跑向这个目标，不跑达不到这个目标，对不对？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这个路上有什么新奇的事，我没有什么兴趣啊。我的兴趣什么？我兴趣在这个跑的目标啊，我所关心的是到那个目标啊，明白了吧？当我在奔跑的时候，我叫做客旅，现在明白客旅的意思了吧？现在我们都是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啊，路上所发生的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们这个总统要竞选，去年竞选的时候，科贝西的教会报告，哎呀，这个奥巴马呀，这个马凯呀。我有一天在礼拜五聚会，我偶尔去，我就讲几句话。奥巴马、麦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教会不关心这个事啊。我们怎么不做福音报告呢？我们也没兴趣传福音，也没有负担传福音，天天有负担就为了奥巴马、麦肯去竞选干什么呢？去关心包体啊，关心个同性恋还关什么呢？叫人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成神的儿女。那么罗马书一章讲的是23种罪都脱离了，不仅是个同性恋，一条一条同性恋去关心干什么呢？一反对同性恋，同性恋就没有了嘛。现在我们这个总统是不在乎同性恋的，这个奥巴马，那怎么办？再过4年再选同性恋爱，可能胜不过了。上次我们是险胜，美国人不一定通同性恋爱，但是不赞成废掉同性恋爱，就给他们自由。我看见电视上面两个人辩论，一个是赞成，一个是反对的。一个赞成的人说同性恋爱，林肯总统是伟大总统啊，他觉得通通给人民自由的，人有自由，所有一个受到的人都有自由。那个反对人说林肯总统也不懂得同性恋爱的，那个是美国还没同性恋爱的。林肯总统若是叫他面对同性恋爱，看看会不会赞成。林肯是个伟大的总统，我读过他的传记，像读苏林人的传记一样，是伟大的苏林人。同性恋爱开玩笑，好，克律，地上发生的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！关心奥巴马的人多得很，关心选举的人多得很，不是教会，教会就关心这些干什么呢？这就是说，我们没有看见目标啊，没有看见主啊，教会关心什么啊？ 福音是我们的天职，知道吧？我们不传福音，世人不会得救，要不要关心？倒是不太关心的。我的好朋友传过这福音啊，变成福音表演。我事先就问了，不要福音表演啊，不要福音表演啊，到了末了变成福音表演，没有人听福音啊，那我就变成福音表演，上去讲福音的道。哎，这些事情叫你反思，不要多讲讲。我们在平常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要陪，这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是重要的人，要培养福音的负担，要培养福音的观念，要培养神的儿女，要私下传福音，要我们生活里面就要结果子，清楚吧？教会的就在这方面显明了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教会传福音两个月传一次，有的时候的一个月传一次，四个主日到最后主日我们就传福音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叫做拉网，拉网，拉网，知道吧？弟兄姊妹啊，通通传福音啊，私下都带人得救啊，但是福音很容易传的、啊。我们上讲台是拉网，就是我们叫捡麦子，把麦子就捡回来就是了。要培养弟兄姊妹传福音，在座弟兄姊妹，千万你们先传福音，这要培养弟兄姊妹有福音负担。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，美国人死的一样灭亡的呀，和非洲国家灵魂是一样的呀，可怕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呀，一样的得救人得永生，不得救人到永死啊，是一样的呀。基督教国家，这两天我真的跟一个昨天一个弟兄呢，他是非常有世界知识的人，给我谈金融危机，他跟我说那了不起了，电台里头访问他好两次了。我就跟他讲教会历史，我说伟人的教会不在世界，一个叫郭显德，叫山东大复兴，他第一个把福音带到山东去的，叫义和团起来，叫杀尽洋鬼子，不杀郭教士。郭显德他讲一句好话，他讲的美国，他是这辈美国人，只有基督教会，没有基督教国家，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，没有基督教国家这回事，基督教国家多少的人都承认的，都要下地狱的，不得救一模一样的，他们有基督教观念就是了，清楚吧？真正神的儿女不多不多，美国有3亿多人口，号称1.17亿基督徒，还有1.3亿不是的，1.17亿当中，多少人是传统的基督徒还没信主嘞？明白吧？传统基督徒，传统基督当中真得救的人筛掉一部分的，真得救当中爱主的人又筛掉一大部分的，爱主当中懂得十架道的人有限有限，真是有限。我们很重要啊，我们是少数人当中懂得爱主的人，懂得十架道路的人，清楚吧？很重要啊。美国的平安要靠我们来维持的呀，不是说我们这么一些人啊，美国还有好多人爱主，懂得十架道路的，整个美国人口来比还是少数，靠着这个少数人在维持美国的祝福的。美国不可靠啊，我们是客旅，世界上和我们没有关系，是寄居，是客旅。远处望见欢喜凝结，远远的看见了，我们今天欢喜凝结，又承认自己是寄居是客旅的，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我们今天都知道自己地上家乡在什么地方，等我们找一个天上的家乡，那是 better 更美的家乡。若是要想念以往家乡，可以回去的机会，在希伯来说说的，我的家乡在中国大陆还回不去，要回去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可以回去，没有意义。刚离开大陆家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年当中能回去，
到了台湾过了几年才说永远徒刑了，永远离开了，就台湾住一辈子，到了美国来，在美国住一辈子了，不是我们的家乡，就回去没有意思，还有回去的机会。我还每年都回去，回去不是看家乡，看教会去的，对不对？去娘想望一个更美的，好，更美的家乡，我们叫做更美的道路。所有关键都在路上，神经营这个家乡，经营这座新耶路撒冷城，就在今天，正在经营，正在建造，建造这座伟大的城。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这么多圣徒都过去了，从亚伯拉开始，从亚伯开始，一直到我们今天经过新约的教会，这么多的圣徒都过去了，每一个圣徒身上神都在经营，都在建造。好，他们都在等等我们。我盼望我们最后一班。我讲这话不是一个期望，因为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，剩下那么一点点。我这个年龄还有希望了，希望也没什么意义了，将来都要死，都要复活的了。复活的人要等到将来的人和我们一同复活了，和活着还被存留到主来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今生长一点短一点意义不是太大的。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结束在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好，新耶路撒冷出现，少不了我，听说吧，少不了我这一部分，我还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更美的家乡呢。这一部分很重要，整个新耶路撒冷做完了，这一部分做的差，听说吧，今生就是神正在我身上工作。我们能唱584首。Thank you.